孔子在这里就讲这个伯夷叔齐这两兄弟啊，他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德啊，这个好啊，其他地方你没有不必提，就凭这个就是值得后代人学习。这个不念旧污，这个有过去很多人读讹，不念旧讹，那么在这里读旧污比较好。污是什么呢？原来啊，他这个就是说吧，我们人与人间相处啊，这个都有所这个怨恨的人呐、啊，有所厌恶的人呐、啊。他呢不念旧污什么呢？比如说，假使有人没有道理的来给他这个陷害他啊，或者是跟他结怨，那是他所恶的人呐、啊。那么所有人他不把那个放在心里边，不念呢，不念就是心里不要记那个所恶的人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不论人家对待他是怎么样不好，也叫普通人的话，总是这个心里放不下的啊，他对我如何如何的，我总会记在心里面，忘不了。哎，他不念旧物啊，忘了干干净净的，心里一点这个不纪念他，就不念旧物啊，就是过去的啊。怨是永息呀、啊，这个怨是用兮，这个用当以子讲，这由于他不念旧呢，是用是以，虽然的椅子啊，这个是倒装句法啊，这个是以呀、啊。师就指的他不念旧污，不念旧污啊，以啊是以怨就息了，他跟人家结怨，人家怨恨他就没有，就息了，就少了。这个两方面的讲，一在他不愿意人不怨恨人家。回过头呢，人家也不会怨恨他，就是不跟人家结怨，叫怨事用息，怨事用息，怨事宜息，事宜息就是因此就是怨恨就少了。怨事用息是不念旧污的一个果，一个结果。那么不念旧污的是怨事用息的一个原因。我们人在世间要知道啊，恩恩怨怨的太多了。不是恩就是怨，甚至于跟原来的是有恩的，然后有恩变成怨了。原来是好朋友， 互相有恩义了，结果又利害关系有冲突了，就变成怨了，这个态度了。无论是恩是怨，要记在心里边的。一般人的话都是啊，变成一个心理这个一种这个严重的一个烦恼。我们修道的人应该怎么做呢？有恩于我的话，不要忘记，这是不忘本的。有怨念的话，就不能记在心里。所以这里讲呢，不念旧物啊，有怨恨的事情啊，怨恨的人呢、啊，他不记在心里。这里孔子讲的话很含蓄，只是叫怨是用喜。你们各位就从这个这两句研究，这两句都值得研究的。有怨的话，跟人家结怨的时候啊，你在世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招来那些阻碍了。学佛的人你都知道，有这个怨亲债主啊，那都是怨家了。这一生没有结怨，是过去生你说没有结怨吗？太多了。到你修到这个修道相当程度的时候，那个怨亲债主就找来了。这个怨是非常厉害的啊。怨是用心，逐渐没有。为什么在这里你要研究啊？像伯夷叔齐那种人，既然不念旧物，为什么不叫怨是用尽呢？尽了就没有了，没有怨了。为什么只是说怨是用心呢？心是少啊，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啊。这要从三世因果来研究。三世因果就是研究，那就通了，就讲得过去了。否则的话，你们各位在研究的时候，你感觉这讲不通啊。像伯夷叔齐那样，他既不念旧物，应该是怨就完全没有了，为什么还只有稀少呢？伯夷叔齐在这一生，他不念旧物，是不给人家结怨。那过去是你保证没有啊？过去是还多呢，过去是还有过去是。我们一个人无论是哪一个，你在过去是跟人家结的怨太多了。六道众生，我们跟六道众生结的怨多啊，就凭他这一生完全不念旧恶，所以只做到怨是用心呀、啊，还不能怨是完全没有啊，那是过去世所结的怨，这就好懂了。即使怨是用心了，那么他这一世啊，他的这个找他的人就少，那个冤家可以说是这讲因果，你知道由因到果这个中间要有缘呐。他在这一生怨即是用即是稀少了，少数的那个缘是过去结的。过去间在这一生呢，没有相当的缘的话，那就不会结果的。 那过去的那个缘结了缘那个种子啊，就不会起现行的。所以他这一生是平安无事。嗯，这是这一句。再说是不念旧物啊，就凭他这种修养啊，比如说那个时候一般人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普通人是当然是谈不上啊，就是我们学道的人也很少啊，我们学道的人念着佛，正在念佛，念佛念的时候啊，是值得还念的。也不念佛的时候，哦，又想到哪个某人的跟我对不起我，一办起事情来就想到那个他的意见跟我不同，我那很多是是非非都来了，就是不能够。不念旧物啊，不念旧物就对人一切没有成见，不管别人对待你怎么样的陷害无理的来破坏你，你都不在意啊，而且不放在心上啊，这个你果然这样做的话，那你怎么呢，你心就不受污染，不受污染的话，大家学佛你就知道这个烦恼啊，烦恼很多了，最重要的是贪嗔痴啊。你能够不念旧物的时候啊，嗔恨心呐、啊，你看看，嗔恨心就不起来了。最底下都你的功夫啊。外面的境界怎么样的话，你的嗔恨心呢、啊、就不会受到外面的人呢、啊、那这境界呀、啊、你这个嗔恨的种子不会起现行的。贪嗔痴的嗔，这个你能扶得住。真正能够扶得住啊，那个嗔，那个外面那个引诱你那个其嗔恨心的那个境界呀，有大有小啊。哎，浅的小的境界，人与人之间呢，意见不合啊，言语上这个，彼此不能相容。到重大的地方啊。人家处处陷害你，非常严重的那种境界。哎，你从浅经的功夫锻炼到这个一层一层的功夫，遇到后来愈深，这都是让你这个在这个。嗔恨这个烦恼上面用功夫啊，嗔恨烦恼用功夫，菩萨六度之中有个忍辱度，忍辱上下功夫。不管遇到任何境界，你都能忍得下去。忍辱为什么叫如呢？不忍别的，只是忍如呢？如啊。过去中国这个读书人有一句话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， 一个一个读书人，一个士人，你杀他可以，你侮辱他是忍受不了。这个儒是最难忍的。因此佛法行菩萨道的有这一度啊，忍辱度。你能够侮辱人家，任何人来侮辱你啊，你能够忍得下去啊，你的功夫就了不起了。他这个不念旧物就是忍辱啊。像伯夷叔齐这样这个兄弟两人的，连国家都是互相让啊，可见他的品德是多么好啊！以这样的品德来说，还有人与加害于他，可见那些加害的人呢，是最要不得了。他都能忍得下去，而且不把那些人放在心上。今日之下，我们修道的人呢，就要学伯夷叔齐这样的。你果然能够学这样的话，贪嗔痴啊、诚恳心这一方面呢，你的功夫就是一天一天在进步了。这两句话好好研究，研究的时候自己是知道这种讲法就是用功夫的问题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这样在这上面下功夫。有一份功夫，你就知道孔子讲这个道理，你就明了深入一层。功夫有了十分的功夫，就有十分的这个了解。这句话不是我一看古人注解就了解呀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话孔子的话，他由浅到深处，就是把这个道理，你知道这个道理，不是一看就明白了，必须自己有相当功夫，你才知道孔子讲这话它的含义深得很。随着你的功夫，然后你这个见解知见一层一层往里边深入。现在翻到302页，这一章孔子说啊，子曰：孰谓卫生高直，或其息也，其诸其邻而愚之。先把这个文字我们看一看。孔子说啊，孰当谁子讲，卫是当说子讲，孰谓，谁说卫生高，是个直人呢，是个正直的人呢？这句话是否定的意思啊，在当时必然有人说卫生高这个人很直啊，孔子就说，孰谓，谁说卫生高是直啊？那孔子不认为他是直，那你有什么事实呢？他举了下面例子了：或其喜也，或者有这个人呢，到他家里， 其就是向他腰啊，这个膝，膝是那个这个那个做菜啊吃饭的那个那个菜肴里面呢，那个那个佐料啊，调味的，那叫膝。那是这个酱呢，那个那个酱的那一类的，那叫膝。那么有人呢，向他，求膝呀，或其膝也，焉就指的卫生膏。有这个人呢，向他来求这个膝。那么其助其邻而与之，其助其呢，谁其呢？就是卫生膏。他转过来呀，他自己没有，转过来呢，向他的邻居，其助就是啊，他向他的邻居啊，助这个字我多好多次都讲过了啊，这是个合音字啊，其之于其邻呐、啊。啊，那个他向他的邻居啊骑这个膝，他向邻居骑了这个膝，骑来之后啊而与之，从邻居那里转骑过来而给这个向他骑的那个人。这个知啊，就指这个活人。那么这是经文的文字，各位就看明白了。看明白了以后呢，现在再看古人注解，研究这一章经。古人注解看这个集解，在303页集解下面是孔曰，孔曰是孔安国的注解，他说维生高，这维生啊是星，高呢是他的名字，谁是他是哪一国的人呢？是鲁人也，是鲁国人。那么这个就把卫生膏他是哪一国人是姓名的举出来了。这个其助其邻呢，他说其之四邻，这个朱字呢，它是本来是合音字啊，它就用一个字，用之字，其之，其之这个之字啊，就是指的那个那个膝，那个鱼字它就省掉了。那个其这个膝啊，像谁那个其呢，加上个鱼字就好懂了。鱼就是四邻，在四邻那里，这个骑这个膝，以应求者，来答应那个活人所求的。那么这个为什么不值呢？孔子举这个意思啊，为什么是谁说卫生膏值啊？那人家向他骑膝，他反过来向四邻来骑，骑了之后再给那个活人，这就孔子意思，这就是不值啊！就这桩事情，就证明他为人是不值啊。为什么不值呢？下面的孔安国的注解，你看， 用意为举。他的用意啊是为举的，非为直人，不是一个直爽的人。孔子说他不直啊，就是他的用意，在他的心意这一方面呢很委委屈屈的，不算是一个直行人。直行人是什么呢？一个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自己家里有这个戏就给他，没有戏就告诉他我家里现在也没有，对不起就好了吗？你不必再委婉的到他邻居，这个邻居没有又向那个邻居又讨，他这个就用意委屈啊，就不算是个直人呢。就从这一点来讲，这是不是个直者。那不是个直者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那么究竟是直对于我们一个人呢，究竟怎么重要呢？不直又有什么不好啊？这就要研究了。你各位在这课外的时间，你要研究，就研究这个直与不直，对于我们，究竟是好与不好。讲这章经的时候啊，学贡就说出来了。直就是啊，诚心呢，就是诚于中，心里是至诚心，至诚心就是真心，不是虚假的。不是虚假的心呢，才是直心。直心是什么呢？直的在心里是这样的，表现出来也是这样的。这个直字，你看这个直字啊，这直字上面是个十字，中间是个一个木字，眼目的木字，下面一横啊。是一个引子啊，他是古时候这个字是这样写法，表示说那个下面一横呢是个引子，隐藏，你想到隐藏起来呀，找一个地方把它躲避起来呀，十个人的眼睛在那看着你，十目所视，隐藏不起来。那就是说我们人的心里面呢，时时刻刻想着我起了念头，心里的事情呢，虽然没有任何人知道，我还没有用言语说出来呢，谁知道啊？但是你要知道啊，就好像有十个人的眼睛看到我心里是一样的。什么所事啊？什么所事隐藏不起来的呀？如果是下面加个心字呢， 那就是古时候这个古字这个道德的德字，知心，知心就是德，知心就是道，这个德为什么这个知是这个是个诚心呢？诚心至诚心就是本心呢。我们学圣人的话，儒家讲圣人呢，就是中庸所讲的天命之谓性啊，就要把那个本有的性能够把它开发出来呀、啊。大学讲在明明德，那个明德也是指的那个本性的那个性德，本有的性德。这个性德本性原来在那是静态的，如如不动的，要起作用的时候必然要动起作用。起作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普通人呢、啊、本性一动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一动念头，自己就私心滔滔的呀、啊，私人的念头就起来了，私人念头起来就是不值了。现在一般讲隐私权嘛，每个人都有他的隐私的地方啊，就保护这个自私心呐、啊，保护自己的隐私，这就是私啊。那么这个知是什么呢？起了念头，一切公开的，那就是心里毫无隐私，毫无隐私，一切都够公开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知啊，那个真心没有变。从真心起来的作用的时候啊，他没有私心，就是没有变，就是从本性从理性上起来的。一有私心，一要维护隐私权的话，他就变了，他就不值了。各位研究是从这个方向去研究。所以知心就是佛家讲知心就是道场。什么是道场啊？知心呢、啊、你学道的人呢、啊、学到这个心这样知，实目所思的，没有丝毫隐私的，一切都可以公开的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这就是德啊。那在这孔子看法，在当时啊，有不少人认为韦生高是个直人，孔子看法不然，所以举了一件事情呢，证明他不算是直。那么这里面，注解里面呢，就是讲到了，各位你看啊，也是在303页考证后边呢，有讲到的，盘氏纪笺里面也举出。这个后边那个陈叔德的那个暗语也讲的安，这个后边讲那个韦生高的有一段故事。那么韦生高啊，他那个时候 他跟一个女子约会，女子啊约会在什么呢？他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了，约会在一个桥梁下面，桥梁下面一个桥柱子下面约会。韦山岗先到了，那个女子还没有到。后来这个大水来了，洪水一来了，洪水一来的时候，要些普通人说你应该这个赶快就跑嘛，就是避开，就是嘛，他是认为是越跟一个女子约会，这个在这个地方、啊、就不要离开，哎，他就抱着那个桥梁下面的柱子啊，结果被水淹死了。也许因为这个关系啊，当时就认为这个韦生高是个直人，是个直人。在孔子看法不是如此，所以举着和他过去有一桩事情证明他不是直人。真正是直者不是那样的，直是指他的这个道德方面心理是啊，这个光明磊落啊，遇见事情来他与他的智慧可以处理的。他那个是抱着柱子让这个洪水把他淹死了，他就没有智慧啊，那怎么能够谈到直呢？真正是直的这个，他个直心在哪里？有道德必然有智慧的，那遇见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求学求道，在这些地方你总是要往里面一层一层往里面去研究，这些是个道理呀、啊。在一般注解里边呢，他怎么样都没有注解到的。你比如说，你要往里面也修道的人，你从这个道上面去研究，你才把孔子的那个意思才研究出来。研究出来以后，你对于这章经，你才真正了解他的意思。现在看304页，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足弓，左丘明耻之，谋亦耻之。”逆愿而由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谋亦耻之。这个先看这个巧言令色，足弓，这个三个意思。巧言呢，说话说得很巧妙，一说出来人家就是很喜欢听。这个巧言呢，各位必须要辨别，学佛的人，这个都知道，菩萨度化众生呢，要有辩才无碍呀。辩才无碍，那个言语也是很妙很巧妙啊。不同的这个之处在哪里呢？巧言是啊，他的用心跟那个辩才的用心不同。为什么不同呢？菩萨度化众生完全是利人的，利他的，叫别人得好处。孔子在这里巧言呢，他 他是拿很多巧妙的言辞啊说给对方啊，他想从对方那里呀、啊、取得好感，求其自己得到一种利益，自利的，一个是求自利，一个是利人，动机完全不同。啊，你这样辨别，再一层呢，这个巧言呢，菩萨讲的这个辩才辩这个言语啊，怎么样说，他都是啊正规的，正正当当的，绝不会从这个言语当中啊引起人家的那个走上不好的那个路上去。这个巧言呢，对，佛法里面有讲那个妄语里边呢有个绮语，绮语说的很好听，一般人看听起来觉得有趣味，但是那个绮语啊就教人家学坏的事情很多。现在在电视里边那些叫人家啊杀盗淫妄的那些很多那些奇语啊，这都是有巧言这方面的。还有在古时候那个君臣之间，那些臣子是奸臣，专门迎合那个君主的心理，把他不对的道理啊，不对的事情呢，不合道理的事情呢，他说的很合乎道理，让君主听起来呀、啊，哎，采纳他的意见，这都是巧言。这个巧言是，不是菩萨所讲的那些有智慧的那个辩才那种言语。吝啬呢，吝当扇子讲。那个态度表现出那个态度啊很善的，让人家一看呢、啊、就这个人哎很好，对他有好感，是吝啬。这个也跟巧言一样，也要辨别。比如说孔子弟子说孔子啊，望之俨然，及之也温呐、啊，温和，温和跟吝啬有什么不同呢？温和就是你辨别不清楚的话，吝啬是看起来很也是温和啊。吝在这里讲的吝啬啊。要把温和，要把孔夫子温和这个态度啊分清楚。孔子那个温和的态度啊，自自然然的表现出来，成于中，行于外。任何人见着他，他都是温和的。这个吝啬是什么呢？吝啬是他，比如这个臣子对于君主，他要迎合君主，他表现出一个吝啬出来。或者普通人呢，他这个人对于某种有钱财的人，他想巴结他，又表示出一个吝啬声出来。或是对于那个地位高的人啊，他当然见到部长了，见到这个院长了，他想这个 部长、院长呢，替他升一个官。他见到这个部长、院长呢，他表现出一个吝啬出来，有所企图的，这就是吝啬，绝不是自然的表现出来。如果自然表现一个温和态度啊，他不必对特定的某人表现，他应该对于任何人都有温和的。对于乞丐他也是温和的，对于是怎么样的和人呢，他应该都是温和的。你这样一分辨就分辨出来了，他这个吝啬是有特定的这个对象的。讲这个吝啬，主公呢就像这个韩愈写的那一篇文章，送这个李渊呢归潘谷墟，那里边有一句话，这个足将尽而自居啊，好像一般人呢到了权贵之家的一个要进门呢，想进去又不敢进去，这个足啊，就怕这个那心里存着的这那种对于权贵之人呢，就怕得罪了他，就那个姿态叫足弓啊，想进去又不敢进去，足在那里呀、停留在那里。三桩事情，巧言是言语，吝啬是他的这个态度面色，足弓是他的行动。这句话是讲到这里啊，下面讲不完了，我们就到此为止，这章经下次重讲。